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我在马来西亚旅行期间呢，就发现啊，这里有许多华人，这令我感到很好奇，他们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一位马来西亚华人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里的生活，他在中国实习期间发现的中马文化差异，以及他当中医师的经历。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医师，你们可以叫我 Vision，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目前在一家中医诊所里面做医师，也管理诊所。
你是第几代华人啊？
第四代。
嗯，那你父母有去过中国吗？
没有。
没有去过啊？
我们来这里了，基本和中国的亲戚已经没有联系。
哦。
他们有告诉我家乡在哪里，但我不记得了。
大概在哪里记得吗？
估计是在广东的吧。
所以你也会说广东话？
对，粤语、中文、马来文、英文、客家话。
客家话跟广东话有区别吗？
有的，但是还是比较容易学。我个人觉得客家话和广东话都是差不多。
那在家里面的时候，你的父母跟你是用什么语言沟通的？
我们是用粤语。虽然我是客家人，但是在吉隆坡的华人家庭里面都一般都是用粤语的。
我听说华人都会去上华小，对吗？
对，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一般都会把小孩送去华小。我们的小学有分华小、国小，印度的小学，我们就是去华小，六岁、七岁开始就已经学中文了。
就只学中文吗？
三大语言，马来文、英文、中文。
同时学啊？
同时学。
嗯，那教中文的老师是中国人呢还是马来西亚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
你小时候会觉得学三门语言很辛苦吗？
会。比方说我在家里是说粤语的，所以我第一语言肯定是粤语，我到哪里都是说广东话，然后进了华校就开始学中文，所以老师也不让说方言，就一定要学中文，所以粤语中文都会比较好，反而马来语和英语比较差，因为你只在课堂上学，下课了过后没有人和你说马来语，没有人和你说英语，直到出来工作接触了其他种族的人，你用了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你就会越说越顺畅。
嗯，所以你大概到多少岁开始使用马来文日常交流？
日常交流啊，中学。我小学是华中文小学，中学是国民型的中学。
就是三大种族都会混在一起。
对，以马来文为主的。
相比马来人和印度人哈，华人孩子的童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华人孩子他们都会视为宝，所以会管
父母视为宝，
对，管得比较严。你要随随便便的出门玩也未必可以。我说的是市中心，乡下的就会比较自由，相对的比较自由，因为市中心人比较复杂，所以一般都会管得比较严。你说要出去玩，我本身是不能的，家里管得比较严。
那你觉得华人的父母会比马来人和印度父母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吗？就比如说像我们在中国的话哈，孩子不仅是要在学校里上课，下了课之后呢还要去上补习班，或者是课外兴趣班，学钢琴啊什么的。
嗯，华人的话一般会安排的比较多。有一句话叫家书，
什么意思？
就是怕书，就华人家庭有一些人会比较怕书，就会把孩子安排孩子的课安排到满满， 就要学得很压力，学得酷。有一些家庭是这样子的。
你有这样吗？
我没有。
所以你的童年相对比较轻松吗？
可以这么说，相对比较轻松。最多下课了过后我就有个画画班，就这样。
在婚恋方面，就是婚恋观念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也有看到少数的华人和马来人处对象，结婚生孩子，也有一些家庭会反对。因为如果我们和马来人处对象结婚，在回教的法令里面，我们需要换我们的宗教，
这是法律规定的。
对，所以有一些华人家庭就会担心风俗啊、习惯啊有什么改变，他们会反对。有一些就没有，这个还看个人了。
在马来西亚，你们三大种族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刻板印象？
华人就比较积极吧。
你说工作吗？赚钱吗？
工作，赚钱比较积极，崇尚。马来人就比较节奏会慢一点。印度人的话，在华人家庭里面，我们小时候如果我们调皮坏蛋，父母一般都会说你再坏蛋我就叫印度人抓你。
为什么会让印度人来抓你？是因为印度人会抓小孩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也不是啦，就可能小孩看到不一样肤色的他们会怕。其实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就肤色比较黑的印度人，我们就会称他为阿布奶奶。你再吵我就叫阿布奶奶来抓你。然后那个小孩他就会不出声，比较乖了。但是我也有看过这个会说中文的印度人拍视频自嘲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拿来说的东西啦，但它不存在任何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敏感话题，因为大家都懂，
拿来开玩笑是吧？
也不是说真的是印度人会抓小孩这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OK 好，就是每一个文化长大的孩子在长大之后有没有更倾向于做某一个行业的工作？
华人会鼓励孩子做生意，印度人传统印度社会里面他们的阶级观念会比较强。如果这一个家庭他是做律师的，他们世世代代都会从事类似的行业。如果他这个家庭他是做维修的，那世世代代都会做维修，他们比较难会跨出来。当然父母都会想他们的孩子成为更好的人，他们也会尽能力去帮他们跨，有些可以，有些就比较就做回老本行马来人官员大部分官员是以马来人为主。
我好像有听说过这个像你学的是中医专业对不对？
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
我在中学时期我是比较内向的嘛，我也没有经常出去玩，所以周末都会去打工。打工的地方是一个 chiropractic 的诊所，刚开始就纯粹的去那边上班，然后过后就发现开始在这方面有兴趣。我看到病人进来很痛苦，然后出去是把问题解决了，他们很开心，可以解决他们的痛苦。然后我就在这一间诊技诊所上班待，然后一直到我 Form 5毕业了，然后老板就问你要读什么
专业？
然后我说可以考虑 chiropractic 诊技学。他说你也可以考虑physiotherapy 物理治疗，或者是 Chinese medicine 传统中医学。那我就选择了传统中医学。
为什么这三者为什么选最后一个？
因为在中医学里面我发现它涵盖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它涵盖的东西也有包括康复运动整体学里面的一部分东西，所以我学中医的话我可以做的东西会更多，我有的技能 在我一个人身上会更多，这样病人就省了很多麻烦，他来看一次医生，我就可以更完善更完整的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就选择了中医。
诶，你当时学中医的时候你父母什么反应？他们是支持的吗？
反对
啊？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小学或者以前我都没有接触过中医，所以我对中医的认知是完全是零的。我父母也会觉得，诶，你学中医以后你能早吃吗？他们说，你看这门课这么少学生来报名，你确定你还要继续报名吗？我说我确定。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父母的反应，他们是完全支持的。
当时报名的人多吗？你们班有多少个人？
不多，确实不多。因为在马来西亚学中医的人以前会相对的少，现在会慢慢的逐渐增多。
你们班有多少个人学中医？
我本身的班就只有几个，不超过十个。
这么少啊？
很少很少，我们三个都要和其他的班合起来。
我看你说话这么温柔，我也变得好温柔。
还是我需要？
没关系，就是你做你自己就好。
嗯嗯，
你平常就是这样的吗？
相对的比较温柔。你医生嘛，如果你是说话比较粗鲁，节奏比较快，病人的节奏也给你带快，他已经很不舒服，
嗯，
很不开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我本身去会把节奏给拉慢，然后病人可以更好的把他的痛苦给说出来。
其实我很好奇啊，你在大学的时候都会学什么课程呢？就是中医他们要学哪些东西呢？
最基础的课程就是中医基础理论，我上的时候也会迷茫，因为所学的东西是从未接触过的，然后你刚开始去接触这些理论，你也会发现怎么跟我以往上的科学是不一样的。当学习完了，我发现里面的理论其实很科学的，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来的，比如说阴阳啊，五行啊，都可以完完全全的在我们生活中找到的东西来的。
什么是五行？
就是中医理论里面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属性，属性有分为五类，木、火、土、金、水的。又或者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分为阴和阳。
听着是有点复杂。中医有一个方法啊，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针灸。那你们学针灸的时候是怎么学的呢？扎别人吗？
第一针扎的是自己。
怕不怕？
怕，非常怕。因为针进去的时候会有酸麻胀的感觉，我本身会比较怕这种感觉啊，但是它确实是有它的效果在的。
中医在马来西亚的接受程度高吗？
主流医学还是以西医为主，所以一般人生病了他都会去找西医。有一些扭伤啊、跌伤啊，他们就会去找中医，其他的情况、其他的病他们都会找西医为主。但是其实我们中医治疗能够治疗的病种范围是很广的，和西医是一样的范围，一样的分科。我们也有妇科啊、骨伤科啊、脾胃科啊。
啊，但是不是一些急症就看西医比较好？中医你好像没有办法开刀啊，什么做手术啊什么的。
当然了，如果有一些病情是需要开刀，需要很先进的技术，那肯定是以西医为主。然后你开刀过后的康复的调理，你就可以选择中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病人就会得到更完善的照顾。所以中医西医互相结合是最好的。
就是中医它可能更偏向于治疗慢性的疾病，对不对？
这也不一定。比如说落枕也是急性的疼痛啊，我们也是可以处理的。比如说急性的胃痛，你要用针灸啊去处理减痛， 处理的同时，我们也会去找你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也会让你去西医那边做检查，如果有需要的话。
嗯，
我们大学学针灸、推拿、中药，大学也学了西医的基本知识，西医的报告我们是可以看，我们也看得懂病人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把这个病人给接过来，再继续照顾他。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学中医会更累呢？因为你两种医学都要学习嘛，就是你刚刚说的西医课也是有的。
嗯嗯，负担会比较重咯，因为你除了看中医的内容，西医内容你也看，你必须去一直读新的中医的东西，新的西医的东西。累不累其实也是看个人啊，只要我觉得是我的兴趣，再累的其实也不是一回事。
你学了中医之后哈，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我能够照顾我的家人，以前家人生病就会看医生，现在他们生病就会打电话让我开药，让我回去做治疗。
免费的吗？
都免费了，自己的父母嘛，自己的亲戚朋友嘛。
嗯嗯，会不会因为这个你很受欢迎？
也不会因为这个受欢迎。但是过年过节，比如说农历新年嘛，大家亲戚朋友都很久才见面一次，他懂你做中医，他就会问，哎，来跟我把个脉，看看我有什么问题。
嗯，所以你下了班也跟上班一样是不是？
有时候，但是过年过节我一般都没有看了，我就说哎，我们来聊聊其他的，你怎么又要我上班了、啊、大年初一。除非他真的是很急性的不舒服，那我还是会帮忙的。
嗯，你在大学学了几年？
我们中医的本科 Bachelor Degree 是5年的，然后有一年是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中医院实习。
诶，怎么会去到那里实习呢？
就听学姐学长说扬州会比较好，那我就选了，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原因选了扬州。反正对我来说，只要你的心是有学习的心，你去到哪里还是一样学习的。不然给你再好的医院，你不学习你也学不到东西。
嗯，当时去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呢还是有其他的同学？
我们其他同学一起去的。
啊，那是你第一次去中国吗？
对。
刚下飞机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什么感觉？
因为马来西亚天气比较炎热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接近年尾秋天了，所以一出去机场就觉得很冷，就马上要穿长袖衣啊。然后接下来的印象就比较不好，
嗯，
因为前面的叔叔就往地上给吐痰。然后就会觉得诶，怎么这里的人都随地吐痰。嗯，
这边比较少是吧？
这里比较少，也有的但比较少。
你在扬州实习的这一年期间啊，有没有发现什么文化差异，还是说因为都是华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扬州人比较友善，他们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他们会特别的热情，然后会问比较多的问题，马来西亚人怎么样，诶，你们华人跟我们一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地方是最大的是语言，我们讲话会穿插不同的语言，比如说一句话里面中文也有马来文也有英文在里面的。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所以我说中文的时候会不经意的说了英文，不经意的说了马来文，需要时间去适应。
嗯嗯，你今天都没有说英文。
调整过来的。
嗯，好。那当时你在混合几种语言讲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很奇怪？
会的，他们说听不明白。
哎，你觉得你们这边的中文跟大陆那边的中文有区别吗？
有啊，用词上会有区别的。即使我是用了完整的中文去说 那里的阿姨还是和我说我没听懂。
哦，是吗？
我要说的那句话可能它的构词啊前后有一些不一样，他们就没听懂，然后我就要再重复用不同的方式再说一遍，最后他们还是听得懂啊。还有的就是和马来西亚不一样的地方，发现中国的设施都很方便的，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公交啊、高铁啊，这种都是比马来西亚方便很多。快递是特别能够感受到的，因为我开始网购，我回来马来西亚基本没有网购。但是你说外卖的话，我就点的比较少，因为我是要不断出去不同的地方吃东西，
是吧？
啊，对，我会骑自己电瓶车，晚上去这里吃，去那里吃。然后我在扬州，长相也很像中国人嘛，说话的方式也比较像广东人，所以一般他们都认为我是广东人。那我骑电瓶车，刚好扬州的电瓶车需要挂牌，那里是比较多大学生的。然后如果大学生是洋人的样子，他们骑电瓶车，交通警察就会听他们，问他们有没有执照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的样子就比较像本地人，一般我都没有事情的，
就没有人查你，是不是？
没有人查我，我就
自由
了，很自由的走来走去。
骑电瓶车是需要驾照的吗？
不需要驾照，它需要你的车有那个
证。
在医院实习的期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比较有趣的事就是他们懂，我能说英文，他们就问，诶，有人要来参观我们的医院，你能不能去当翻译员？我们说中文，你就翻译给他听英文。我就说好啊。当时他们来参观的人是苏丹的人，他们是穆斯林，然后我马来西亚也是穆斯林的国家嘛，然后我懂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是怎么打招呼的。然后他们从车一下来，我就用了那个方式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表情就是很惊讶，诶，怎么这个中国人能够和用这种方式来和我打招呼。
很惊喜是吧？
他们觉得很惊喜。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病人问明老中医这个药怎么煎怎么煮，然后一般我们都会说把水给煮开，就代表把水给煮沸腾。然后在我们马来西亚说粤语水滚，水滚就是意思就是把给水煮开。然后这个病人当下他就问了，把水煮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一般你们是说开，然后这个马来西亚学生就回答滚。
那对方不是很生气吗？
对啊，然后那个老中医他就马上的说，哦，他们是马来西亚学生，他们说水滚的意思就是把水煮开，不是叫你滚。这个也是一个语言上的文化差异了。然后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在扬州要找房子住嘛，然后找到一间房子我们就搬进去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在马桶隔壁会有一个
垃圾桶。
然后那个房东千叮万嘱的说，你们用的厕纸不能往马桶里面丢，一定要丢在厕纸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把纸丢进去马桶？他们说会堵住。
对，
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都是把厕纸给扔进马桶的。
我跟你是相反的经验，就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找为什么没有垃圾桶，然后我不敢扔，我怕把它给堵了。
其实可以扔的。屋主千叮万嘱的说不能扔，那我们整个屋子里面住的都是马来西亚人嘛，我们就统一说扔吧，没事的。
有没有堵过？
没有堵过，但是房东一上来检查，我们就会往那个垃圾桶里面丢几张纸，
让他看一下，我没有丢啊。你平常如果说要实习的话，应该也很忙。像你们医院里面会有食堂提供餐饮吗？
有啊有啊， 我们医院里面会有食堂的，又是一个人吃，又是和师兄师姐一起吃。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就一个人吃，然后有一个阿姨就坐下来，她就问：“哎，你是哪里来的啊？什么名字啊？”这个是第一天就普通的聊天了，然后第二天我还是一个人吃，阿姨又在坐下来，又在普通聊天，然后第三天，阿姨就开始入正题了，她就问我：“你处对象了吗？我家闺女可以和你去吃个饭吗？”阿姨就给我介绍对象，然后她就给了我一个纸条，纸条上面是电话号码。
有照片吗？
没有照片，就有个电话号码。他说你给他打电话，你给他打电话。那时他也不和我说是他家闺女啊，过后我才知道的。他也是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然后他的女儿是那边的护士。
哦，你们后面见面了吗？
有见面吃个饭，就见面吃个饭。这样阿姨就比较好交代。
比较好交代，你怕你不去的话他会来一直来问你是吗？
比较好交代，然后老师也会在比如说星期五啊周末啊，如果他比较疼我们的话，他会把我们一起带出去唱 K 啊，吃饭啊，介绍朋友让我们认识啊。
喝酒吗？
喝酒啊，喝得很凶。
是吗？
很凶，他们都喝得很凶，喝白酒。
我以为做医生的都会特别养生，然后不喝酒啊，早睡早起啊。
那也不一定的。医生上班是上班啊，下班就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嘛。而且老师带我们出去喝酒是不能作弊的。那个白酒倒出来，倒去一个量杯，然后再倒去一个特别小的杯，一敬酒你就必须给喝完，没有的作弊，说你只放在嘴巴，但是不喝，每一口你都要喝喝喝，然后到最后我是喝到吐了。
这经常会出去喝酒吗？
对，经常会出去喝酒。基本上一到两个星期都有一次的。
啊，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我对中医有误会。我以为你们的生活就是特别规律的。
也不一定啦，也不一定啦，因为我们都是有娱乐啊。去玩了，
你们都是正常人。
都是正常人。
okay. 在中国的大夫跟在马来西亚的中医大夫对病人的态度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都是一样的，细心啊，仔细啊，但是在中国的医患关系会相对的紧张。我记得有一次在妇科轮转妇科的时候，有位病人就和医生闹起来，闹得很大，保安人员要来把那个病人给
拖走，
拖走，请走。但他就直接冲进来科室，就对着主任骂骂骂骂骂骂。
为什么呀？
估计是胎儿没有了吧，所以病人的情绪也一时上来。然后在马来西亚相对的比较少有类似的事情。
你当医生也有好多年了对吧？那在你从医的这个期间有没有碰到过特别棘手的病人？
棘手的病人这有。因为我们是看起来就不像老中医，我们有胡子，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年轻人，所以他们一般进到来诊室里面，他们都会有怀疑的心态，你是医生还是实习生。然后有一些病人他们会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懂很多中医的东西了，所以他们就进到来，他们会说我的问题是这样这样，你帮我这样这样做。
他来教你怎么看他。
对对对对，所以这些是比较棘手的病人。然后有一些病人会说话比较直接啊，不礼貌啊，但这么多好，我们还是会比较礼貌跟温柔的对待回去啦，也能够理解他们会怀疑我们，因为看起来是年轻嘛，但是我们就用专业去证明了。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买一个假胡子戴上？假装老了。
所以他们都会说你们全部医师都很年轻啊，你们可以吗？你们有能力吗？
是，我看你还戴耳环呢。
对， 所以有些病人更不相信，
更看着像不良青年不良少年给我看病。
有一些还有纹身。
你们做医生的可以纹身吗？
做医生可以纹身，但是你看诊的时候你把它盖起来会比较好。
嗯，
马来西亚警察就不让纹身。
哦，这样的吗？
啊，你有纹身你连报名警察你也不能去报名当警察的。
哦，
但医生纹身啊还是可以的，他没有说一定不可以，但是
会影响形象吗？
多少会影响，因为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坏人，你有纹身你是不是坏人，你是不是不专业的。所以一般如果有纹身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们盖起来的。
嗯，你有吗？
我没有。
啊，在吉隆坡中医院多吗？或者是诊所？
中医医院不多，中医诊所就很多。
哦，
啊，
我听那个给我看的那个医生说，这边好像中医不是特别被鼓励。
就像刚才所说的，主流的还是以西医为主，中医诊所很多，但是不是人们的首选。宣传的话政府也没有很积极的宣传中医，所以中医的宣传一般都是自己在宣传。宣传的话你也不能说你能医这个病，你能治疗这个病，你只能说对这个有帮助有改善。它有它的法令规定，你必须遵守那个法令去做宣传的。
嗯嗯，当医生辛苦嘛，就是一天工作下来，像如果说像我们坐在电脑旁边工作会比较累嘛，那像你们这种呢？
我本身如果你要我早九晚五对电脑，我是不行的，我会很辛苦。然后我这份工作早上到晚上如果是看了很多个病人，做完工下班了会很累，躺下来确实是累，但是会觉得那个满足感还是在，所以不会觉得心累。休息啊，去做个运动啊，你就会
调整过来。
嗯，对，就会调整过来
了。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中医的一些大家所熟知的理念哈。可能学习中文的学生也知道，我们经常会说的一个概念是上火。就比如说我这里长了一个痘痘，或者是我的舌头起泡了，我就会跟朋友说，哎呀我上火了，我不能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去降火。这个概念也是从中医来的对吧？
对对对。
嗯，
上火这个概念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是很熟悉的。上火的表现有很多啦，可以影响你心烦失眠啊，头痛啊，甚至血压高啊，眼睛干涩啊，长痘痘啊，喉咙痛啊，发烧啊，很多很多症状都是上火的症状。我们要看的是它上火这个火到底是哪一个脏腑来的。
嗯，
它可以是有肺热，可以是有胃火，可以是有肝热有肝火。嗯，这种不啊，对，不同的火我们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前面也说到你们诊所啊也会有马来人、印度人甚至其他国家的人来看，那如果说他们有上火的症状，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上火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会用他最直接的语言去和他说，比如说马来人热叫 panas P-A-N-A-S panas，就会说你的身体现在是 panas， 他就会啊 panas， 他就会摸自己有吗？没有。那我就会跟他讲这一个 panas 不是说你身体热，而是你表现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在中医来讲它是热的。
嗯，
所以我接下来给你的药会是比较寒性一点，去综合回去让你康复。
嗯嗯，
比如说英文的话我们就会说 heat。
嗯，
你上火了，你身体有这个 heat， 他们也是很好奇我哪里热了我发烧我知道我热，但是如果你说他口舌生疮啊，长痘痘啊，这些是他们不认为是 上火，不认为是 heat、
嗯、
我就和他们说你需要劈开你原有的理解、
嗯、
你把它认为这个是啊、中医里面所说的上火会有表现的这一组症状，而不是说你身体的温度提高去冲个冷水澡它就降火，这个不是的。你有肝火你就要用降肝火的药，你有心火旺你有胃火旺你就要用不同的中药不同处理的方式。
嗯，那怎么能看出来是哪一个脏腑里面有火呢？
这个必须请求专业的医师。比如说如果你口舌生疮，你有长痘痘，这个可能是胃火的。
嗯，
痘痘长的部位不一样，也可能是胃火，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肺火，要看其他的症状一起去结合。
嗯，中医通常都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诊断病人的病情？
在传统中医里面我们用的方式一般是四诊合参。四诊合参就是望、闻、问、切。望就是看这个病人一进到来我们就会开始观察他的面色怎么样，面相怎么样，言行举止谈吐怎么样，大声小声，这些我们都在观察，那个就是望。闻就是我们听
啊，我以为是闻，
还有闻
哦，
这两个
也有两个
啊，对，它是啊、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听，听就是听你描述的东西，还有另外就是闻，闻气味。
嗯，
比如说啊、糖尿病的病人他会有一种特殊的气味。问，问就是我们的问诊，然后切就是切脉，又或者是触诊，
嗯，
腹部的触诊啊，比如说你这里痛我也触诊啊，这个是属于切脉的范畴。
嗯，
这个是在古代还没有先进的技术以前我们都是用着四诊合参。如果现在中医学我们会用着望闻问切，再配合西医的报告西医的检查，如果有片子有血象报告我们也会一并的一起去参考。
我觉得切脉是比较神奇的哈，像那种宫廷剧啊，你平常看吗？
看的
啊，里面就会有一些娘娘们生病了，然后会有御医来啊把脉，
嗯，
他一把，嗯，娘娘有喜了，有没有这么神奇？
对对对，嗯，他是有的，确实有的。以前宫廷你没有验孕棒嘛，所以唯一的检查。把脉，然后还有望闻问切问诊，你的月经没来了，然后我们就会透过问诊收集的资料再结合你的舌象脉象去跟你说你怀孕了。怀孕的脉象是滑脉、喜脉，滑脉它可以代表怀孕，滑脉也可以代表有湿气，湿气重，滑脉也可以代表有热，所以单靠把脉来说她怀孕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要四诊合参。如果以现代来说我们不会单靠把脉来说你怀孕，我们会去让她测试。
嗯嗯嗯。那通过把脉能看出什么呢？
把脉的话我们要看的东西是你跳的规律，跳的次数，跳的血管的充盈度，它的力度、
嗯、
我们都是感受这一些。比如说比较虚的人，你把脉手指下面的感觉就会感觉的比较弱，那说明这个人的气血相对的来说他会比较差，比较虚。
你看我虚不虚？
然后把脉一般我们放的话会是在这一区，
嗯，
左手和右手代表的东西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右手它会代表的是肺脾肾，左手代表的是心肝肾，所以每一个手指下面对应的那个脏腑都会有不一样的。
嗯，哎，你看我的面相，你觉得我虚吗？
是虚的。
哪方面虚啊？
眼睛也会比较干涩啊，
嗯嗯，
头发也会相对的稀薄一点点，嗯，可能睡眠也 不怎么好。
这两天不怎么好，平常还是可以的。
我看你眼睛挺干。
对，是不是看我经常眨眼睛？
嗯、
对，有的时候特别干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眨眼睛，嗯、但是可能观众就能看出来，因为我老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望闻问切里面的望诊，我们在不断的观察病人。
就是跟你聊天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怕呀？感觉你在一直看我们，看我们的表情，看我们的那个面相、头发呀什么的。
我现在没有上班。
哦，好，下班了 ，OK。通过你刚刚讲的这四种方法，加上西医的技术的配合，来诊断病人有什么问题。那确诊之后，中医有哪一些手段来治疗？
中医治疗的手段，它离不开中药、针灸、艾灸、推拿、整骨，
嗯，
这些是最基本的，
嗯，
所以要看他是什么病了。比如说今天来的病人他是膝盖痛的，然后这个膝盖痛是因为运动损伤，那我们会根据他的体质开药给他。如果他体质是有淤血的，那我们就开药是以去淤血为主的，然后让他的局部更好的去修复，然后再透过针灸去放松肌肉，放松筋膜，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修复，然后再整骨推拿，就比较完善的去治疗这个膝盖痛的问题。
嗯 嗯，
这个是在诊室里面的。除此以外，我们也很注重病人在家里应该要怎么去锻炼，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这个膝盖痛，你这些东西不可以做，不可以久坐久站，不可以过多的运动，我们都会跟病人去说你是不应该做这些的，
嗯，
反而你应该要去做什么什么锻炼，我们就教病人了，
嗯 嗯，
然后我们也会比较注重忌口，如果你上火的热的就不能吃，辣的就不能吃。那如果你膝盖痛它是有炎症的，你吃上火的东西它又可能会加重。
像我有干眼症是不是也不能吃上火的东西？
对，因为它是一个热象。
那可是我离不开辣，无辣不欢呢。真的没有辣我觉得我活不下去啊。
那你就吃回一些比较补眼睛的东西，比较润的东西吧。
嗯嗯，
枸杞子啊，决明子啊。
到时候给我开个方子。
可以啊。
直接是线上问诊的我。其实中医也比较注重病人的生活习惯，对吧？
对。
西医不会吗？
西医其实也是会的，西医就会和你说你要多休息呀，然后他就会refer 你去物理治疗，然后让那里的物理治疗师和你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在中医里面，我们一位医师就要具备着不同的知识，就在当下就已经和你说 advice， 你跟你说你要做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西医里面有一句话他们也是很注重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中医里面也是有一句话说我们是治未病，所以这两句话其实的含义是一样的，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要预防这个病。
如果大家都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就照顾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大家都不生病了，你就要失业了。
对对对，但是人一定会有懒惰下来的时候，人一定会有不守规矩的时候的，所以他们会熬夜啊，上火啊，这多少都会。
对，就像我明明不能吃辣，然后我还非要吃
辣。
对，就是这么不乖。
对对啊，人就是不乖的。
众所周知，中国人都非常的爱喝热水，而且是很烫的那种水，甚至有玩笑话说热水包治百病哈。这个是不是中医教的？
不是我们会经常和病人说不喝冷饮，
嗯，
但是我们不会和病人说你一定要喝热水。老一辈的人他们会喝很沸腾的水，很开的水，这个其实是
滚水呀，
滚水，对，滚水，这个是错的概念，错误的概念来的。你喝很烫的水，它会伤害我们的黏膜，
嗯，
会很容易得到食道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喝开水，很 烫的水，这个是不正确的。
嗯嗯，那应该喝什么水呢？
温水就好了，也不是说温水包治百病。Okay. 直男都会和痛经的女朋友说：“你喝温水吧。”
滚！在中国就是直男就会告诉女朋友喝热水
啊，喝热水，喝温水。
感冒了喝热水，
他也不
肚子痛喝热水。对
对，
就是说完了之后呢，然后那个女朋友就说：“那我们分手吧。”然后那个男生说：“哦，不要，他喝热水。”可以治疗你那个失恋的问题。对，这是这个笑话，
这个梗。
对，是一个梗。哎，你也明白这个？
明白了，明白。
哦 okay、
我们也看很多
中文的
中国的
一些社交媒体是吧？
嗯、
啊、我说了你怎么都理解。
微博啊，小红书啊。
就是上火这个概念有科学依据吗？
好难回答。
我把你问到了，我竟然把医生问到了。
上火这个概念有科学依据吗？它是 empirical science， 就是有累积下来的一门科学，也算是一门科学。嗯，
好，你赢了。可以可以。嗯，那中草药呢有科学依据吗？
有，这个绝对有的。
嗯，
现在很多研究会都会去研究到底什么中草药对什么有帮助。我就打个比方，青蒿有一个科学家就发现了青蒿对疟疾有帮助，然后这个研究就得了诺贝尔奖。
嗯，哦，所以中草药的价值是不是是看它里面有哪些成分？
对，
就像食物里面也会有各种营养。
嗯，对，以现代的科学观念观点去看中草药，他们就会微观。所谓的微观就是他们会看中草药里面有什么什么成分，什么什么什么成分，这个成分帮助到什么东西，这个成分帮助到什么东西。嗯，但是其实中药它需要的是整体观，我们要看这个药和这个药和这个药是怎么一起去配合，
互相作用。
对
啊，中文里面有一句老话说啊，吃什么补什么。就比如说我摔断了腿，我妈可能会煲鸡腿汤给我喝。
以形补形。
对对对。嗯，那我眼睛不好，我要吃眼睛吗？好恶心。
那可不一定，这只是一个说法。一心不行确实是有这样的概念，比如说男士他需要更强的男士能力，他会吃鞭。
嗯，是牛鞭吗？
牛鞭啊，虎鞭啊，鹿鞭
啊，
去泡酒，酒泡酒喝。嗯，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搭配不同的中药，那一个中药一定要合适你的体质。
嗯，
如果那个中药不合适你的体质，你吃下去是反效果或者是没有效果的。
嗯，那这个真的是有用的吗？
有用的，这个是有用的。
而且为什么真的就专门找那种特别雄武的动物，像老虎，为什么不找狗的？
我们就不要说鞭吧，我们说鹿茸。
嗯，
我们都知道鹿茸是可以壮阳的。
嗯
嗯，大家一说鹿茸就会马上联想到壮阳。
古代的皇帝就是那个，
对，
嫔妾经常会弄那个给皇帝吃。
皇帝后宫三千，
对，忙不过来呀。
每一只鹿它每年它的鹿角它都会掉。
嗯，
它到三月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掉了，然后到它发青的时候要交配的时候，它的鹿茸就会开始长，鹿角里面的血管也会比较多，在他要交配的时候身体里面的雄激素会比较多。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采下来的鹿茸里面的雄激素也会比较多，然后让病人吃下去它就有起到一个补肾壮阳的效果。
嗯
嗯，
你有看过这样的病人吗？就是来找你要这个方子的。
有啦。
啊，真的？
有，今天早上我才收到讯息，他是我以前旧的病人，老公老婆都要怀孩子，但是很久都怀不上。他们去做人工受孕 IVF 也失败，因为就 拿不到镜子嘛，从老公。
你有很质量好的？
不是没有质量好的，
是没有，
是完全没有，他没有，所以要拿也拿不到。他的报告是显示全部是零零零零零，然后他就来就诊，我就帮他看咯，看他是肾阳虚的，这样他就要补肾壮阳咯。其中一个用上的是这个药了啊。然后今天早上我收到他的讯息，他说其实我老婆已经怀孕七个月了。然后他说之前你问我的时候我没跟你说，因为他们有个，他是印度人，然后他就和我说他们印度人有个习俗，就是在三个月内怀孕不要告诉
我们。也是
华人也是，我们也是的，其实华人也是的，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他就说不好意思，之前没有和你说，因为有这样的顾虑，现在七个月了啊，谢谢你。而且他是西医。
哦，他是医生。
对，他是医生，他也是医生。所以其实中医西医大家都是帮人的，能够合起来是最好的，相互帮助。
然后前面我们有讲到中医会以一些动物的身体部位入药嘛，那因为这个也有很多人批评中医是导致某些野生动物灭绝的罪魁祸首。对此你怎么看呢？
罪魁祸首就没那么严重了，因为我们也不一定要去用那一个动物的那一个部位去入药。比如说我说犀牛角吧，犀牛角都是清热的，如果是热症的病，我们以前古书里面记载会用犀牛角入药，这样子现在我们不能用犀牛角，我们可以用羚羊角来代替，没有羚羊角我们可以用水牛角来代替，但你用的量需要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你讲会不会导致到动物面临绝种，就不至于，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中药去代替的。刚才的例子是用动物药去代替动物药。如果我不要用动物药，比如说素食者他不能吃动物药，那我们就开清热的植物药好了。我本身发现这个是面临绝种的中药，我们都不会用的。
中医跟西医互相之间有没有什么偏见？
还是会有啦。西医认为你们是伪科学，我们会认为西药副作用大。确实是药三分毒，但是你要看它能够帮助你的范围比较大，还是它的副作用来的比较大。如果它帮助你的比较大，你肯定是要吃那个药，然后过后你可以用中医的方式去调理副作用带来的反应。我的观点是我非常中立，哪一个能够帮助到病人的那个就是好的，它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最合适的东西。那一样东西合适那个病人，它就是最好的了。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医师来为我们科普了这么多中医知识，并且呢分享了他在学医的经历，还有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在这个国家的生活等等。
很高兴可以上到来和大家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也可以继续再聊的。
那如果说在马来西亚的说不定以后还能够碰到刘医生是不是好，那今天就先这样了，谢谢谢谢，
拜拜。